啊，中国人咧有一句说话，不孝就有三，无孝就为大。但如果你读一读古书咧，你就好唔好快脆，你会发觉到咧，中国人点止讲不孝有三，其实系不可胜数，不如讲话不孝有 N 仲好啊。可以见得咧，嗱，我举一啲例子啊。中国人话咧，君要臣死，臣不死就视为不忠。下面嗰句系咩啊？父要子亡，子不亡视为不孝。啊，我谂到左传嘅一个故事啊。在春秋时代呢，啊，役父役君的晋献公呢，就梦查查年老的时候呢，就听了这个西宫娘娘的梳摆，就要杀了这个东宫的诸子，所有的仔就杀了他。咁这个大仔呢，啊，这个新生呢，就尽忠就尽孝，乖乖呢就受死。咁呢就以为这样呢就是忠了，所以就被他，啊，杀了。以为这样就孝了，就被他杀了。咁个第二仔咧，重耳咧就不忠不孝，逃命就出国。虽然附上不忠不孝之名，后来咧佢因为复国成功，就成为好出名嘅晋文公啊。呢个咧吓喺《左传》里边嘅故事。咁啊，第二方面，孔夫子讲吓，身体就发肤，受之父母就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中国人话咧，我哋身体每一部分啊吓。包括你每一条头发，你每一忽的皮肤，都是爸爸妈妈给你的，受之父母，就不敢毁伤。所以呢，大家要小心了，后生仔运动的呢，记住了，你跌伤了呢，视为不孝。啊，那我想到三国时代就有个将军就叫夏侯惇，在打仗的时候呢，被人一支箭呢就射中了眼部。那他怎么做呢？即刻连眼睛的眼球拔了出来，然后一声就父精母血不可弃也，就将个眼球咧吞翻落肚。哇，即系我哋叫一期啊！呢个佢话呢个就叫做孝啦，中国人呢个视为孝道。所以咧，各位你洗头嘅时候咧，就唔好忘记用护发素啊，因为只是孝之始也。中国人有讲话，不孝就有三，无孝就为大。正因为咁样啊，害死几多嘅家庭啊！有啲人咧死追死追，想追翻个仔先至满足；有啲人死揾死揾，先揾翻个归宿。人有我有，结果咧乱咁嫁乱咁娶，害死咗几许嘅家庭，几多嘅婚姻。仲有啊，《论语》又讲过一句话：，佢古之孝者，是为能养啊，子犬马皆能有养啊，不敬何以别乎呢？中国人咧好重视话仔女一定要尊重嘅，宁死。另外都不会吃那些遮来食的，啊，他们要求仔女又要养又要敬，神分定醒，跪地叩头，不是只是结婚那天，啊，但可惜我女儿刚刚嫁了，我女婿和我女儿都不会跪在那里是斟茶的，啊，今时就不同往日了，啊，今时呢就不会是这样了。有时候你听见呢，啊，那些奶奶呢那些老人家呢就话，嘿，我新抱叫我来的时候呢就同我讲，有得食就俾你食啦，讲咁多做咩呢，咁多口水咁，呢啲事不敬，啊，中国人所谓不忠，啊，不敬不孝。啊，我諗啊啲仔呢替我哋做嘢呢，我哋呢一句呢，即係有时候啊，我发觉我啲仔女细个时候呢，啊，或者大个都系，我叫喂帮我做啲嘢呢，佢就赠我呢一句啊，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做。当然啦，女朋友讲就好唔同啦，女朋友讲喂等我孝奴，等我孝奴，今时就唔同往日啦，啊，所以呢唔系话呢，啊，自依犬马皆能有养啦。仲，啊，有啊，中国人呢就好多，我话不敬呢就有啊，呢个所谓孝呢有，不孝就有 N。仲有三年之丧，啊，中国人孔夫子最反感的学生，即是这个学生就反骨仔叫宰予。宰予就问三年之丧，因为孔夫子就说爸爸妈妈过身的时候就一定要守三年之丧，乜都不做，不翻工，不做嘢，就在家守三年。咁宰我就说，喂，三年都不做嘢，啊，即咪浪费啲时间咁样。孔夫子就负气话：与安则为之，即系如果你觉得安心，你咪走去做咯。咁其实咧，吓，啊，当宰我一走咗之后咧，孔夫子就大闹佢咧系不孝。中国又有一句，我不孝有嘅，一路数落去数咗成个钟头都唔止噶，古书啊，不孝咧，不孝咧就不如一顺。喺古代咧， 慢重信重是孝道的表现。所以祝英台，你看过梁山伯与祝英台吗？祝英台呢就不敢抗父命，不下嫁马文才，于是只能够呢为情呢就跳入梁山伯那个墓中。所以呢你就听过呢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想想呢中国人很重视孝道。其实中国人的孝道，我们读古书呢就看看历史呢，是皇帝一族利用儒家的思想想想数千来统治这个顺民的工具。中国人觉得为什么这个社会能够安定呢？安定呢就一定要有次序的，一定有个序，所以长幼就有序的，不可以调转头的。我想起呢孔子有一次讲过一个故事，有个人呢就去问孔子，同孔子说，孔子我乡下有一个好正直的人，孔夫子问他点正直法啊，这个人就答他，他吾党有直者，其父泱泱而子正之。党即是我乡下有一个好正直的人，他一爸呢就偷了人家的羊，个仔呢就去廉署告去，去警察告去，而子正之。咁呢个人呢就觉得啦，帮你不帮亲，所以呢个人是正直，非常正直。咁孔夫子听到之后呢，心里面有啲好唔顺气，於是就答佢啦。咁吾党有直者，即係话孔夫子话我乡下又有一个更正直嘅人。咁呢个人话点正直正直化啊，咁父为子恩，子为父恩，直在其中矣。阿爸偷咗人只羊，个仔替佢隐瞒，个仔偷人只鸡，阿爸替佢隐瞒，呢、這个就系叫直啦。原来呢中国人呢认为呢个孝即系维持父子之间系高于所有嘅一切嘅道理嘅。所谓公义呢系唔及得孝道嘅，孝道系最重要嘅。但系呢到我哋今日嘅时代就唔同啦。今日我哋话喺旧阵时中国嘅时代呢就文盲就多啦，文从就去孝啦。我哋今日有咗教育啦，普及啦，教育普及啦。一般的仔女读书读得多，你看看我们中国的字呢，个敬字，敬字怎么写的？孝字隔离有个文，有了文呢就不孝了，就视为敬了。所以当人有了教育的时候呢，他们不再孝顺了，于是我讲互相尊敬。所以今天我们再加上欧美的影响，我们就不是讲孝道，我们讲 friend 道。阿爸阿妈，你当我是 friend 嚟嘅，我哋系 friend 嚟嘅，你唔系仔女嘅，我哋要当我哋嘅仔女系 friend 嘅。你成日听见嗰啲爸爸妈妈好似好我对我啲仔女系去 friend 咁样讲法嘅，大家一齐去讲嘅。我哋系讲 friend 道，我哋唔系讲孝道吓。中国人咧就叫做话老来就从子啦。其实今日咧唔使老啦，而家都从子啊。我哋系最后一代孝敬父母，第一代孝敬仔女嘅。1959年联合国就通过儿童权益法案，其实一方面呢就名为保障仔女，但另一方面是将父母的权力呢是拿走，从此父母不再拥有任何的权柄，你闹他打他，他就说你不要再吵，我告你啊。於是你知不知道我们是保护的动物来的，於是你就父母就不敢说。好几年前呢Hillary Clinton 美国当时克林顿呢即係做美国总统，咁佢太太呢真係又黑又林又顿写咗一本书，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kid， 佢唔係 It takes a parent， 唔係 It takes parents to raise a kid， 佢话要养大啲仔女係靠个国家嘅，唔係靠个父母嘅，听嚟好似好睇，但已经係将父母个权威，将父母的权柄，将父母的权利，将父母的责任去拿走。所以在今日欧西的社会里面，当你要去责备这个仔女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你没有这样的权利。 James Dobson 一个很出名的美国的心理学家，有次讲过一个故事，一个七岁大的小孩子读一年级，父母他成绩非常好，学校非常的乖，父母教导好严，某些节目不准去，电视节目不准去看，某些书籍不准去看。有一天小蚊仔就去跟个先生讲，他说我阿爸不准我，他们讲开不知道哪套电视，他说阿爸不准我看这出戏， 唔准我睇呢个电视节目嘅。阿爸咧唔准我呢样嘢嘅。哇，个个学校听到之后咧，即刻就去报俾呢一个嘅所谓虐儿嘅一啲嘅组织。结果个法官要将个仔女移离个父母。呢啲系咩嘢？呢啲系乜嘢法律嚟？呢啲系乜嘢制度嚟？喺今日个世界唔同啦。究竟乜嘢叫做孝道呢？点样去养儿育女？我时常话喺今日呢个世界里边，养儿育女真唔简单。可能香港人都睇到呢一样嘢，所以而家香港人唔生仔女。香港平均每年生嘅仔女系 0.9 个，一个都唔够。喺今日呢个社会嘅文化里边，究竟我哋要孝道啊，定抑或friend道咧？究竟我哋咪好似旧阵时中国人讲嗰种嘅孝道啊，即系呢一种嘅所谓盲目嘅孝道啊，就抑或好似西方式嘅朋友之道咧？圣经又点样教导我哋呢？养儿育女好多时候就好似青蛙一样。我细个时候咧喺新界长大，我好中意咧系捉青蛙，一捉到嘅时候咧，个人有田鸡饭食；捉唔到咧，就俾阿爸闹，因为本身都系泥扮。但我发觉嗰啲青蛙好醒目嘅，你未曾听到佢嘅时候咧，佢已经走啦。但青蛙有一个弱点，个弱点系咩？你将捉到嘅青蛙挤咗呢啲水嗰度，下面冇煲啦，硬煲啊，煲滚佢啦，佢唔识危险。直至到煲熟为止，因为青蛙是凉血动物，周围的温度高的时候它的体温又高，完全不察觉到周围的环境在这里改变，以致它不醒目。我想想都是有很多东西我们很醒目，哇恒生指数跌了，那我们就很醒目，喂现在要放的、某些话呢这个有哇这个米贵了开始太高了，我们就去抢购、这些东西我们很醒目。那些仔女呢怎样呢？唔听话，唔嚟礼拜堂，唔去主学咧，我哋唔系好醒觉嘅。嗰啲嘢我哋唔醒觉，我哋就好似青蛙一样，直至到有日，哎呀，点解我仔会咁样咧？离家出走，但系点解我仔唔翻学咧？你估系一朝一夕啊？系已经煲咗好耐噶啦，煲咗好耐先至系咁样嘅，系潜移默化噶，系好似煲水一样嘅。事实上系养儿育女系长跑。不是一朝一夕。当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去抄一些基督教的资料，一些的著作，看看有没有讲孝道这件事、很奇怪。无论是基督教或者是非基督教，你走去书方簿看一看，圣兰都是讲 parenting 的，怎样做阿爸阿妈的。全哇这书多到很紧要，怎样做阿爸，怎样做阿妈，怎样教仔女，好多好多。你想找一本啊？怎样去孝顺父母呢？你找话俾我听，你找到冇㗎。而家呢个书方，而家呢个时代冇讲怎样孝顺父母㗎。就算是基督教嘅圈子里面，你我想问你有冇諗过一本书呢，是叫做如何孝敬父母，从基督徒嘅角度去睇，冇㗎。我哋只係讲教会开嗰啲所有嗰啲嘅 seminar， 开嗰啲嘅 workshop， 多数係教乜嘢？如何教养仔女、如何做一个好的父母，于是就很多很多人来的。你说有一天叫如何孝敬你的父母，小猫三四只，这个世界不同了，但是不等于这个我们不要注意，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事实上我们好像忽略了在教会和教会以外，我哋忽略咗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真理，点样去教敬父母？你再嚟睇一睇呢啲释经书。头先我哋读呢段圣经，你睇任何一本释经书咧，第一节至到第三节咧，轻描淡写咁啊过去几节咁啊讲完，去到第四节嘅时候就长篇大论，你们做父亲嘅不要惹儿女的气，哇，讲一大论嘢嘅，即系话俾你听，净系嗰啲父母就需要学，嗰啲仔女就唔需要学啊？咁啊唔系啊！孝敬父母是圣经里面第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不可忽略的。首先我们来看看孝敬父母是一个什么问题，圣经里面怎样教导我们去孝敬父母。第一，孝敬父母是一个属灵的问题。中国人说孝道，圣经也都是讲孝道，中国人是说你要孝顺父母，圣经也都教导我们孝敬父母，但是大家看法完全不同。在十诫里面，孝敬父母是第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 亦都是第一条是讲到人际关系的界名，但不要忘记是未曾讲孝敬父母之前是有几条界名的，所有之前的界名都是讲什么，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即是告诉你们，未曾讲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之前，未曾讲到你和你阿爸阿妈或者阿爸阿妈和仔女关系之前，首先要打好一个基础，个基础就是十诫里面的头四条诫命，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鲁伊斯 C.S. Lewis 讲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例子，他说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就好像条弥敦道一样，纵然你有好的交通法律，纵然你写明话不可以超过35公里，纵然你说红灯就一定要停，黄灯就预备停，纵然说这个斑马线呢你就一定要按住斑马线过，纵然很多时候说斑马你要 过马路你要小心，红灯你不要过，有很多很多的法例规矩，法例规矩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逢是去清，如果揸车的人就知道，逢是落真斜路的时候，一个大牌写住，写住什么？请用低波行驶。好清楚啊，好好的法例啊。但是有几多人听这些法例呢？我想问在我中间有几多人你是红灯都照过斑马线的，请举手。曾经有过这样的。你有没有认罪呢？不会啊，是不是？纵然你写住大大的牌，写住低波行驶，但是一样这样射下去，以致有个18，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那个车会失事，但其中一个很可能呢就不是用低波行驶，以致失去控制。问题在哪里啊？不是在乎那些法例问题，不是在乎法例，当个人失控，当个人是被罪控制，难免人际之间有问题出现。以弗所书都一样，是以弗所书未讲第五章父母妻子、爸爸妈妈丈夫妻子、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之前，以弗所书之前是讲什么？第一章是讲到我们是蒙拣选的一群，我们是蒙呼召的一群，是告诉你们谁是我们一家之主，神才是我们一家之主。然后第二章讲到罪的问题，我们从前是活在这个罪恶过犯当中。第三章和第四章讲到圣灵是要彼此合一，相交彼此饶恕，就如基督饶恕我们一样。到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才是讲到工作、家庭、人际的问题。即是告诉你们，第一章第四章就是第五章第六章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一切是枉然的。正如圣经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警醒。所以家庭的人际关系基本上是一个属灵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简单纯伦理纯道德纯心理学的问题，不是只是心理学家就可以解决到我们这个家庭问题，不是一些伦理学家就可以解决到的问题，因为基本上这个是一个属灵的问题。我们跟神的关系搞不到的时候，那人就会失控，失控人际之间的关系就大有问题。所以在第六章第一次的时候，当保罗提到父母与仔女关系的时候，提到孝道的时候，他就怎么讲法呢？因为开始的时候你留意，你们作子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什么叫做主女？做仔女要体验到我们的爸我们的妈不是偶然成为我们爸爸妈妈，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孝敬父母不是因为我们爸我们妈对我们有恩，不是因为他对我好，不是因为请我吃东西，不是因为他给钱我洗，不是因为他供书教养，不是，更加不是因为他们有型有款，他们有成就，所以我们孝顺他，不是，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神派他们做我们的爸、妈，所以我们就要孝顺他。 是为了主的缘故，是为了爱主的缘故，所以我们要孝敬父母。这个孝是神本的，不是人本的，不是人道的，是神道的。所以我们孝敬父母是一个属灵的问题，就是这样的意思。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圣经屡次告诉我们，你要听从你老板，因为是在主里面听从，如同听从主一样。你我们再来看一看，以弗所书继续告诉你们，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我们不要误解这段圣经。圣经告诉你们，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于是你会问，是不是所有长命那些呢，就一定是因为他们孝敬父母。所有短命那些呢，就因为他们不孝，所以上帝就等他短命。如果是这样，耶稣就认真不孝，33岁他就被钉死十字架。这个不是这样的意思，我们不要错解这段圣经。原来这段圣经是引用旧约的生命记第四章第四十节的。第四章第四十节说，这个所谓在世长寿，这个世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世界是什么意思？这个世界是指应许地，他们就是要入迦南地了。上帝应许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在旷野流荡，将要去进入上帝为他预备这个应许的地方的时候，他说你会在应许的地方长久的日子。这是讲到应许地方的生活，无论在质的方面，无论在量的方面，你们以色列民整个民族会去到上帝给你应许的地方，无论在质在量的生命里面是长寿的，是丰盛的。什么叫应许地？应许地是什么意思？原来旧约里面所讲的牛奶乳蜜的迦南地，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你，其实不是那块地，那个只不过是一个影儿，那个只不过是预表，是预表一个更美好的家乡，预表一个天国神的家乡，更美的家乡。基督徒的人生，如果我们去守上帝的律法，去孝敬父母，他的在天国里面，天国不是一定要上到天堂才是天国，信了耶稣，天国就在我们心里面，你在神的生活里面是会长久，无论在质和量里面都是丰丰盛盛美好。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意思。圣经不是告诉你们，越长命那些就一定是孝顺，短命那些就不孝顺，不是这样的意思。圣经里面说在天国里面，如果你孝敬父母，在神的角度里面，你的生命是丰盛是得福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属灵的问题，孝顺是一个属灵的问题，是神将爸爸妈妈给我们，所以我们好好孝顺他，没得到你选，没得到我们选。所以第二个我们要看到，孝敬是没有条件。保罗说，你们作儿女的要孝敬父母。保罗对着仔女讲这一番话，首先他对哪些人讲？他说你们作儿女的。儿女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希腊文有两个字可以做儿女的，或者小蚊仔的。第一个是派啲啊，派啲啊这个字。我们知道小儿科这个字英文叫 pediatrics， 即是小儿科，就是由这个希腊文叫 paideia 这个字来的。很多这些医学的名词其实都是由希腊文来的。paideia 就是解小的小蚊仔。但是呢，保罗不用这个字。保罗说呢，你们作儿女呢不是用 paideia 这个字，是用另外一个字叫 tetna 这个字。tetna 是什么意思？ tetna 就说呢，是你们做仔女的，是不论年纪都是仔女。派啲人是指到那些小的小蚊仔，年幼的儿童的少年的。 Tetna 呢，就算你50岁60岁，今天你还有阿爸阿妈，你仍然是仔女。保罗不是对着那些小的小蚊仔讲说话，保罗是对着所有为人儿女的去讲说话，无论你今天是70岁、80岁，仍然是要跟你讲说话。保罗怎样跟我们讲？保罗说，你要听从，你就要听。
而且仲有一样嘢，圣经保罗冇话你们作儿女的要孝敬仍然生存的父母，圣经冇讲。圣经系话俾你听，孝敬尊重我哋嘅父母，甚至死去嘅父母，我哋一样系要去尊敬。于是有人就同我讲，喺丧礼啊，屋企人离开，或者我哋去拜祭啊，我应唔应该装香？我应唔应该鞠躬呢？我应唔应该咧去尊重呢？慎思追远是中国人古有的观念，其实不单止是中国人观念，圣经一样是教导我们尊敬我们的父母，甚至去世的父母我们要尊敬。不过我们的尊敬，其实孝敬这个字在希列文天麻这个字就是尊敬的意思， respect 这个字，尊敬不是拜祭的，不是父母死了之后我们变成神仙这样去拜祭，不是尊敬不同拜祭，我们是去尊敬我们的父母，无论在生的或者离开的，我们一样要尊敬，我们一样是慎思追远，但我们不是当他是神神灵这样拜，我们用基督教的方式去尊敬我们的父母，并且引以为荣。基督教不是说不去尊敬我们离世的父母，只不过我们是用基督教的方法去尊敬我们的父母。孝敬有没有条件？留意啊，你留意所有的动词怎么说，第一节听从，第三节孝敬，在希列的文化里面全部是 imperative mode， imperative mode 是命令的，是没有附带任何条件的。保罗不是说你们做父母啊，你们父母如果好人的时候呢你就孝顺他们了，保罗不是说你们父母有钱的时候呢给钱你使你就孝敬父母了，父母替你做工替你凑仔的时候你就孝敬他们了，父母是令你光彩的时候你就孝敬他们。不是啊，没有条件的。从前呢很久之前我们小的时候有一首雨流曲，当时刚刚开始有雨流曲，以前呢是我们再之前的时候全部是国语啊，这个国语的流曲。雨流曲就告诉你为什么我爱你，就因为你是你。不是因为其他。就算我们爸爸妈妈一句英文都不懂，又老土又啰嗦又没有 taste， 又依赖又上饿又依饿饿啊，你没有选择的。你只可以爱他，你只可以孝敬他。啊、就算他们不是基督徒都不等于你可以不孝敬他，因为孝敬是没有任何条件。所以第一节就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无条件孝敬父母是理所当然。希列文这个字很有趣的 Dikaios 这个字中文只译了一半，他说理所当然，理所当然是对的，冇错嘅，但其实呢个希列文仲有另外一个意思，唔单止啱嘅，唔单止冇错，而且系一件好靓、好漂亮、好美嘅事。喺神嘅眼光睇嚟，你能够孝顺你嘅父母，上帝会话 beautiful， 系好靓嘅事。你有冇谂过一样嘢？当你去孝敬你嘅父母，上帝就岌头话。哇，这件是一件很漂亮的事，神所喜悦的。最后我们看孝敬是体谅，我们怎样去孝敬父母？保罗提到两样东西，第一样听从父母，第一节什么叫听从？听从是一件好，是一个很有趣的字，非常简单有趣的字。在希列文这个字由两个字组成，一个叫 accrual， 英文的 acoustic 呢就由这个字来 accrual 什么意思？ ten 第二个字 hooper 什么意思？在下。所以两个字加埋呢，在下听紧，顺从即是在下听紧。我想起那些皇帝 有旨意教导，在下聆听，好像是对着皇帝的圣旨下到的时候在下听到。所以听从父母是表示父母拥有权柄，同时亦都是拥有责任。父母和仔女不是同辈，他们永远不是 friend， 他们是父母和仔女。我们讲孝道不是讲 friend 道， 是他们永远有权柄，因为有权柄就带来责任。所以第一样东西我们知道很重要，长幼是有罪。第二节孝敬。孝敬这个字是什么意思？Timao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是尊重，是体谅。我们要尊重他们，体谅他们，我们要认识他们，去扶立他们。尤其是我们父母开始年长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去体谅。但我们中国人呢的爸爸妈妈呢就另外有一套、就算我们读翻书读得多，都不要忘记我们阿爸阿妈不是好像你这样读翻书。我们就要去了解我们阿爸阿妈。中国人的阿爸阿妈呢，第一他是希子国来的，叫紧张大师。做爸爸妈妈呢就是紧张大师的。仔女稍微夜啲返屋企呢，佢哋就会心挂挂。昨天我开完会返嚟屋企，我外母第一句话，我今日去边度啊？四点几钟就下昼，咁快脆就已经担心住。係咁啦，当呢佢个仔要去大陆嘅时候就瞓唔着啦。点呀点呀，他已经六十岁了，不会荡失路了，仍然都是要挂住的。因为为什么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我们都是希子国的紧张大师、紧张大师。耶稣的爸爸岂不是如此、当耶稣十二岁上耶路撒冷，爸爸妈妈不见到他的踪影的时候，你说他紧不紧张？哇，紧张到离晒谱。我记得很久之前，我大一班学生，那时候我教紧书，大一班学生去大屿山旅行，七点钟就未回到屋企，我爸爸就开始紧张了，紧张了，紧张了。那么紧张点呢？就在我本簿里面呢，所有那些朋友的电话就打去，最后都打去，你有没有见到我仔啊？你有没有见到我仔啊？我打去给我学校的校长，好像他是鬼佬来的，他就打去，我说我哪个啊？个校长就以为发生咩事添，仲走嚟问我话：，哎，你阿爸啊 call 我咁样啊？我话有冇搞错啊？七点钟唔系好夜系嘛？迟半个钟头翻屋企唔使咁紧张啊，令到我非常尴尬啊！但我要明白一样嘢，到我自己做咗爸爸妈妈嘅时候，何尝唔系咁咧？紧张啊！我记得我女喺 UC Davis 读书嘅时候，我哋喺三藩市住，佢又打个电话嚟 ，Daddy。我去完团契之后呢，我就返屋企啦。咁会唔会几点都去完团契呀？大概十点零钟啦，咁十点零钟去完团契。由 Davis 揸车去到去到三环市最低到个半钟头。咁我预计应该十二点钟先返到屋企。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做了。十点钟我就喺个窗口度望住。明知我啲团契都未完啦，但就在十点钟就在窗口望住，一个字一个字过去仲未见，十二点钟就未见，哇！开始咧，嗰啲血就上升啦，心脏咧跳得快啲啦，就谂下会唔会撞车，会唔会脑劫咧？会唔会失踪咧？会唔会烟消云散咧？即系谂嗰啲嘢咧，谂到咧就天花咁乱。十二点钟仲未翻嚟，有冇可能啊？就开始想抄打个电话去嗰啲highway patrol 啊，想睇下有冇边段路呢，即係500或者呢80号公路有冇失事啊，咁样。到咗12点半啊，车声到啦，开咗门啦，个女入嚟啊，本来想第一句就问做咩咁迟啊，咁点不知我都未开口去就话爹哋点解唔走去瞓觉，佢有锁匙啫，咁我心里面就讲，第二次你做阿妈你就知道，一样系咁紧张。我哋中国人咧系一个紧张大师嚟嘅，所以做仔女你一定要明白，你阿爸你阿妈系姓希叫子国啊，紧张大师。第二，我哋中国人嘅父母咧系不善表达嘅，中国人父母系永远不善表达嘅。佢唔会呢好似啲西人咁样走嚟揽住啊 ,honey, I love you, 咁哎呀你真係肉麻啦，佢唔会。佢会点呀，阿仔食多嚿啦，晚夹啲嘢俾你食呀，食多嚿啊，食多嚿啊，咁啊我外母将佢成日将啲嘢夹落我碗度，我话你自己的食物自己食呀，唔係好欣赏，唔係几掂呀。 其实佢讲话咧，食多嚿嘅意思即系话仔，我锡你点解啊？吓，事实上佢讲唔出嘅吓，着多件衫嘅意思啊，仔我爱你点解啊？吓，即系咧，事实上都系啊。吓，你记唔记啲老人家成日都讲啊呢一句啊？我老啦，我冇用啦，我懵闭闭啦。个意思就系阿仔啊仔啊，我想你俾多啲时间解啊。不过佢唔会咁讲啫吓，但系其实个心我哋知嘅。中国人是不善于表达，或者不是不善于表达，他用一些很古怪的方法去表达，他用一些很实际的方法去表达的。还有我们的爸爸妈妈是没什么安全感的，尤其是父母年纪渐大，再加上那些身居异乡，不在乡下住，更加没有安全感了。很多时候我的父母就说、啊、我这里不舒服、啊、那里不舒服、啊、不知道是不是心脏病、啊、不知道是什么、啊、你跟他照晒所有的事都没事，他都仍然说是有病的，于是你就说你不要成日凝住，凝住你就会有心理作用，他就很反感的、啊、什么心脏病是痛就痛的，什么心脏病、啊、那我外母好一点，他说我心理病很重的。失去了权柄，寄人篱下，不简单一件事，一啲都不简单。如果我哋能够带佢去教会啊，去见翻佢嗰啲朋辈啊，去团契啊，去天南地北啊，即系唔使时常系靠住啲仔女吓、啊，有时就会奄尖啊，有时又顶唔顺啊，有时发生口角啊，有时唔开心啊，好多时候家庭就有问题出现啦。你能够带去团契，在教会能够去有友朋之辈彼此的关心，哇得闲阿袁姑娘说、啊、我去袁姑娘那里吃饭，哇好开心、啊、多些去体谅。总而言之，做仔女的要体谅父母。我有些实际建议，做仔女怎样去，第一多些跟你谈心、啊啊谈心啦，单独嘅时间啦。我哋嘅爸爸妈妈系好中意讲三年零八个月噶，吓旧阵时嗰啲日本仔又点点点点啊，咁你咪听啦。佢一个韩国嫁婆啊，点样咧害我，咁你咪听啦吓、啊。听得多嘅时候，哎呀你真系阴公吓，即系咁吓，同佢讲多啲，佢哋好中意同你讲嘢噶吓。你试下谈心，同佢谈心，单独嘅时间俾佢听下，讲下咁。你上次同你阿爸阿妈倾偈几时啊？吓、啊，呢、这个第一样。第二，同佢哋有家庭崇拜啦，吓啊，唔好以为佢哋系懵查查，好醒目噶。第三，我觉得有一样嘢咧，试下出粮俾佢哋啦，建立佢哋安全感啦，吓、啊，或者俾个机会佢哋使钱啦，因为佢成日话冇钱使咁吓，咁、啊、就可以俾机会佢啦。带佢哋嘅团契啦，建立佢哋嘅圈子啦。如果你唔同爸爸妈妈住嘅时候，俾多啲电话俾佢啦，吓、啊，即系俾多啲吓、啊，好似我仔女吓翻嚟，即系 web 啊，即系咧系 webcam 嘅时候咧，我叫埋我外母啊坐喺度啦，你睇到啊，你个孙啊咁啊喺个电脑嗰度睇住，哦咁啊好开心啊，大家可以倾下偈，多啲嘅沟通，多啲嘅体谅，能够可以喺家里边嘅时候，呢个一个好开心嘅事。孝敬是体谅，最后孝敬是双方。你不要以为孝敬就是仔女。第四节就说，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在主里教训养育他们。如果我们要仔女孝顺，做爸爸妈妈的一定要以身作则。你自己对爸爸妈妈都不好，你要个仔女对你好，你不是拿来讲、啊、好好做人的仔女，你都好好做人的父母。首先不要惹儿女的气，在什么情况之下是会惹儿女的气呢？我们过分的保护、啊、有时候我很离谱， 我发觉我都是过分保护。我小蚊仔小的时候，一放学我跟他担定凳，整定个铅笔，整定擦纸胶，做功课，我在旁边看着，就手里揸着，一错了我即刻出去做过。我的仔女最憎我咁，最憎我咁嘅做法。我自己做功课是我自己做，其实我唔理佢之后，佢啲功课仲唔知几好。好多时候过分保护系弊嘅， 他们永远不独立。有时我想我们中国人父母呢就太过过分保护，有时我们读到中三还要个菲佣同他拿着书包回学，你真的是不是混账，还大大隻隻添，即是你想想，因为我都真的很不明白，过分保护偏袒，中国人最喜欢偏袒，重男轻女，现在就重女轻男，很多时候死谷，我们要求的仔女做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我想做某一样事我做不到，于是我逼我的仔女去做，不牺牲疏忽，讲一套做一套，讲说话不客气，没有想过大佬伤我们的仔女，你估我怎么生你 啊，真是啊，我不是有意生你啊，不过好不好再生了你啊，生嚿叉烧好就生你，这些说话是绝对不可以讲，惹儿女的气，这些叫惹儿女气。但最重要的保罗告诉他们，照主的教训去警戒养育他们。最近我想一个问题，香港有一个现象，很多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小孩子到了中学就拜拜走，你发觉在教会里面大学生中学生开始少人，间间教会如是，很多教会最多人是什么？小学生，跟着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成人或者是毕了业。中间的教会去了哪里？为什么呢？那些小孩子就告诉你，我自小已经读主学了，什么这些圣经故事我都听过了，牧师未开口我都知道想讲什么。问题在哪里？讲到整个儿童教育我都出了问题，整个在基督教教会里面的儿童教育出了问题。出问题在哪里？就是这两个字，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无论在屋企里面的教养或者在教会里面的教养，我们只是讲古仔的，那些古仔可能跟他生命完全没有关系的，跟他生活完全没有关系的，他觉得这个是很远很空泛的一套来的，跟我今天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教养是什么意思？养育是什么意思？养育不是只是讲一些的故事，养育是讲一些的教训，是改变他们的生命，是跟他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当我们要教忍耐的时候，不是只在课堂里面教忍耐，他怎样对他的仔，他怎样对他，他怎样对他的妹，他怎样对他的同学，是一个很好的教材，教他的忍耐。当我们很猛劲去解个鞋带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教材，教到他凡事忍耐。我们会不会在一些实际的生活的情况里面是套用了圣经的话语去教导他们的？当你跟他一起看电视看到什么的时候，你会告诉他圣经又怎样教导我们呢？以至于发觉这个圣经不是很远很抽象，是跟他日常生活是有绝对有关系的。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道路也不偏离，实践他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但是最重要一定先带到去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有时我想想教仔女呢，很奇怪一样东西，始终他一日大过他要离开，你在旁边饿不到他，为什么你不将他交给主耶稣，一日二十四小时看着他，不是更好？上帝看到他实的，我看不到他，但将他交给主，主就一路看着他。有一个人就说，他信了耶稣，一有机会揸车，哇，想飙车，突然间圣经就话语，喂，爱惜你的生命，你是不是要这样乱咁嚟？上帝话语提醒他，由主耶稣看住他，是全世界最安全的一件事。为什么你不将他带到主耶稣面前？但可惜现代的父母不是这么想法，他所看重不是看重那些仔女去哪间教会，在个教会里面得不得到牧养，得不得到，他们看重是入哪间学校做什么事，哪间学校收不收他， 呢、這个哇呢家何修哇咁样啊咁样好啊好啊，而佢唔系睇重佢喺教会里边得唔得到牧养，个仔女得唔得到喂养，得唔到生命嘅改变，呢件系好可惜嘅事。求主帮助我哋喺保罗呢段圣经里边，真系教导一方面教导我哋点样去孝敬我哋嘅父母，亦都教导我哋点样去养育我哋嘅仔女。